温习学学的人，一滴惊，一滴惊，在未知的未知，一滴惊，一滴惊，呀，头看月，起雨落水。这都茫茫无人相随，笑看世事繁华难解，无路当路滴滴滴行。就是那你每一段日记
人小困顿日道门，一无拼命又若无，困顿饥荒各有味，身体苦辣我未平，因缘故足善行行，光明作开地回门，信用建国日日办，对书感恩台湾行，客牙小铺欢迎来坐，点小二上茶咯。
啊，大家好，我是湛爵，欢迎收听客牙小铺第二十六集。啊，录音时间也是2011/11/13吼，主题也是近在一念一觉之间，第二段吼，啊，拄啊在录完第一段，啊，即下来录第二段，啊，因为同款，真正是因为我国侪文字记录是拢是有写文字记录的，所以我惊讲我拢台语来讲没认真。所以真歹势，我要搁用北京话来讲咯。好，现在呢要讲的呢，就是近在一念一觉之间第二段。第二段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呢，应该会讲四段。啊，第一个是我当时写的一个小品。人天之际，若即若离；人心难平，起起伏伏；时感背弃，孤独愤世；时在怀中，温馨莫名。天地无声，静又静默相拥，哭狂笑涕，也是人生。整个无情有情世界，尽在一念。一觉之间，我暂时发现过真侪代志。我来讲好多话，讲好要用北京话，歹势势。我暂时呢，曾经反正就是我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其实，自从我修炼静坐打坐之后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发生的是内心的冲击，内心的。的一些无法平衡的问题，那但也有时候很不能平衡，很不能接受，很无法相信事情总会如此的演变。那我有时候就写了一些东西哈，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当时呢也是发生一个我无法想象的事情，而且是连环事情，很多人。被牵连到，被牵动到，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我本来也说，以我当时修行的智慧，量不至于让事情如此发展。可是呢，事情就是如此发展了。那我也是遍体鳞伤，可是呢，不能让事情无止境的蔓延扩大，因为这样对整体都不好。所以呢，我比较， 我做了更多的妥协，或是做了更多的自我压抑，不要让我的情绪呢破坏到很多的人事物。哦，但那次的伤害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甚至呢，不过呢，其实应该这样说，就是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伤害，产生很多的冲击、考验，你可能就要去反省自己，你可能就要去找出问题，然后呢，去修正自己，去改正自己，否则这些事情不会结束。无止境的重复而来，一波一波的来，它就是借事练心，用事情来训练你的心，来磨你的智慧，要你在这些事情里面看出你的问题，然后呢，修得越聪明，越有智慧，修得越圆满，接下来事情就会不再是事情，就会漂漂亮的，好像没那么严重，那好像只是上天给你一个模拟的机会而已。啊，但我事后我还是很感谢、很感恩上天能够让我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这么离谱，这么连环环环相扣。我事后的我，当我走出了这些事情的问题。看通了，看开了，或是呢想通了，或是呢心境可以更解脱之后呢，就反而会觉得，这个是上天对我一个很大的考试，很大的期望。我不知道我没有考得好不好，可是我知道在这考试里面呢，我又更成熟了，更有智慧了，更长大了，所以。要感恩，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写了很多的文章，那我把它整理出来一些，可以看的，让大家看一下，参考一下。那人天之际，若即若离，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感觉到说，上天或天理或天道，跟我们人之间其实。如果你平静的时候，如果你就是没有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你一个安详的时候呢，你也许可以感觉到整个天的无私，天的关怀。可是呢，如果你在起伏的时候，人心难平，起起伏伏，你在这些事情的考验起伏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跟这些天离得很远。跟无形幸福离得很远，跟你心中的智慧好像就有距离，拿捏不到，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怎么才是对的，甚至有时候会实感背弃，孤独愤世，感觉好像被这个天地所遗弃了，甚至呢会有愤怒，觉得这世界怎么可以如此待你，你为了这个世界如此牺牲奉献，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呢，实在怀中温馨莫名，有时候又感觉到说，无形仙佛、台湾神这个天地之间，对我是这么的关怀，对我是这么的包容，对我是这么的护持，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无法言说的感觉。其实，天地无声，静默相拥。其实整个大天地无形仙佛台湾神，虽然你看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也许你也摸不到他们，但其实他们就只是静静的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一直在忽悠着你，一直在给你机会，一直在点醒你，一直在提醒你，一直在帮助你。哭还笑替也是人生，好的不好的，就是其实它都是生命中的一个体验，一个过程，一个学习。整个无情有情世界，你看你是要去定义说这个世界是无情的， 或是这个事情是有情的，这个世界是有情的，或是无情的，或是这些人对我真无情，或是这些人对我真有情，其实这个世界你要怎么去解读它，这些事情你要怎么去解读它，尽在一念一觉之间，都只是在于你个人的想法，你个人的解读，你个人的念头，要怎么去看待他们，要怎么去了解他们，接触他们，要怎么去定义他们，可以是大好，也可以是大坏，也可以本来 无意识啊，庸人自扰之，也可以是种种，都是在你的想法、你的决定之中而已。但是呢，上天、无形仙佛、台湾神、许多关心你的天地之间的人人们们，都在你的旁边，随时要帮助你，要支援你。只是你，也许陷于情绪之中，陷于混乱之中，一时感受不到他们而已。好，这是一小段。那我又写了，后来写了几个字，没有很长的几个字，叫做放下很难，但放下了就放下了。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文字记录。当然，我很感谢我有学静坐，积攒在练习学习放下。就好像，但是呢，有时候生命的事情牵连到太多人事物，影响到太大，几乎是你立足的基础，几乎是你生命的基础，整个被挖空了，整个失去了，整个被破坏了，误会、破坏、陷害、欺骗，那你的生命其实就这样悬空了，脚踏不到实地的时候，也许真的是无法承受，无法面对。但是我很感恩我在学放下这个事情，所以我可以在一次一次的假放下，稍微放下，好像真的放下，一次一次的，明明知道自己心里面很执着，很怨，或者说很舍不得，很不甘愿，放不下自己的念头，自己想法，放不下自己事事物，可是呢，在一次一次的催眠自己，告诉自己，或是解说，平平静静的一次一次的对自己说之后呢，当你那么当下那么一瞬，你真的放下那一瞬间，其实一旦放下了，真的就会放下了。一旦放下了，就觉得啊，还好啦，没那么严重了。哎，三八啦，三八怎么会困在那个事情里面？啊，忽然就觉得，哎，就还好嘛。当你真的曾经有放下那一瞬间，其实事情就还好。而且呢，你只要真的放下了，事情就真的被你就被放下了，然后这个世界就会照常轮转，很多事情就会铺上那轨迹在运作，你也不用再被困在那个时空那个点，让自己的生命无法前进。放下了这里，你可以有新的启程。所以说放下很难，但放下了就放下了。再来呢，其实以前呢，在大地养护机构的一楼到二楼有挂一幅那个水彩画、油画，然后油画就是两只鱼，很漂亮。这幅画是两只的画，心灵画作，编号是5号005，名称叫做求存。啊，就是那个努力的，能够希望能够求能够生存下，啊，渴求生存，啊，那这个作品呢，做了一个注脚，叫做生存于方寸之间，不能自由自在，以宽容涵盖众生相， 自能达到真正的自由。这幅画，那两条鱼，就好像一个心一样，两条鱼成为一个心，然后呢，在那个有限的画框里面，在那里生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对这幅画一直很有感觉，啊，好像它触动到我内心，所以啊，当知道说这幅画要被义卖的时候呢，我很高兴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呢就可以收藏下来，因为这句话对我真的还蛮有感觉的。生存于方寸之间，不能自由自在，以宽容涵盖众生相，自能达到真正的自由。这幅画跟也是送给我的一个道匾啊，那个道匾后面是写着说，也是写着也是对我的鼓励或者对我的祝福。他写的是看透人心，一切可平顺。这是求存这幅画跟也是送给我的道匾，看透人心，一切可平顺，是蛮有互相呼应的。那这个呢，我们下一段再来谈。 我来念一下我自己曾经写的一个小小文章小记录，但里面有些人的名字呢，我都把它做 mark 了，因为重点是要讲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而不是讲八卦，讲占据的生活琐事，所以呢，人事物就 mark 掉。那我写的这篇文章，我大概念一下，我稍微在今天稍微整理一下，比较把它整理比较精简一点点。好，看透人心，一切可平顺，这几个字是以前杨医师所证，就写在送给我的道匾背后。这一年发生了好多的故事，我的心不断起伏，心下自由失控，不满委屈怨怼愤恨，为了平复这颗桀骜不驯的心，我花了好多的精神，也启发了好多的体悟，但都未达究竟，无法根治。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一个很深的顿悟，由内心猛然浮起，如金刚坚石般，及时喝止了我不断失心的状态。放下很难，但放下了就放下了，是近期很深的体悟。认清事实，旁观者清，不再坚持，不再期待，也因此而不再彷徨，不再怨怼，不再在乎。本以为这已经是究竟了。今午打了一坐，105分钟的一坐，我想这是上天所赐的一个很大的生日礼物，使我对看透人心，一切可平顺，有很深的领悟。或者说，我终于了解为何杨医师会送我这几个字了。所谓看透人心，我以前一直认为是看透人心的本质，认为会不会是看透人心如戏之后，就可以放下对人我间的坚持，放下了坚持，自然也就一切平顺了。今日之看透人心，是看透了人心的深层，人心的独立、多样与被尊重。每一个人的心，皆有其专属的深层过程，或为自保，或为自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力，产生了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价值观。我似乎看到了，想象到了好多人他们人心的深层脉络。某某某之所以为某某某，某某某之所以为某某某，心大力大则诚如杨医师以己心涵盖众生心，心小害怕则诚如其他看似自私自利甚至会伤人的小小人心。我看到某某某某某某之所以会斥责某某某，要某某某不要影响某某某的人心深层，看到某某某的为求自保不知如何而对某某某排斥误会万千，看到某某某只因造火中心生不满，却不知伤害某某某是如此之深，看到某某对于家庭与未来的不安而对某某无限无数的限制与怀疑，看到了好多的命运形成的整个过程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理所当然，这一切都有其脉络自然的发展，却造成某某如此的无法接受。领悟至此，我是否该放下心中千千结呢？看透人心的领悟 其实不止如此，接下来巴掌更得其奥义。我只顾着用心眼去看到每一个人以其环境自然生成的心与对外的自然反应。我虽是理解了他人自然的反应，却造成我如此不自然，无法接受的整个原委。但是我怎忘了也要去看到自己的人心生成呢？当我自往自己看时，我看到了我之所以为我，无知的以自己奉行的严格戒指，自大的去赞扬他人，藐视他人也应该要做到。我无知于每一个人人性的独立多样与被尊重，我只念念不忘对于他人存有太多的该与不该的要求与评断，妄大的拿着自己的戒指去赞扬、去评断、去审判每一个不同的人心。人性本不同，但我却妄大欲与强同，结果造成了他人的压力，造成了他人不被尊重的感觉，也因为我心中产生了太多多余的谁该怎么做、谁不该怎么做、谁该怎么对待我、谁竟如此对待我，让我的心失衡失常，不断的自己为难自己。明明错在自己不该把戒指强加他人，却反而一直在责怪别人，责怪别人不该不符合我的戒指，责怪别人造成我内心的失衡。看透人心，看透己心的盲点，看透人心的独立多样与被尊重，看透自己竟然不知人心的独立多样与被尊重。看透人心，一切可平顺。所谓的不平顺，是指我的内心一直感觉不平顺，因为我妄大用我自己的戒指去赞扬他人，不论怎么赞扬，当然都不会平顺。看透人心，一切可平顺。看透人心，看透己心的盲点，看透人心的独立多样与被尊重，看透自己竟然不知人心的独立多样与被尊重。停止用自己的戒尺去赞扬他人，停止用自己的戒尺去要求他人，停止用自己的戒指去谁该怎么做、谁不该怎么做、谁该怎么对待我、谁竟如此对待我，那自然一切平顺矣。感恩，我真的很感恩。正言法禅，声声前诵，无声之声，天地自祥。好，大家好，你还已经删很多了，这段还是蛮长的、哦、嗯，这段有贴在网络上，那所以呢，我只是就里面的一些东西呢稍微解说一下、哦、其实就是说也还是送给我这个看透人心一切可平顺，还有那个求存生存与犯寸之间，不能自由自在，以宽容涵盖众生相，自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他再都让我知道我有一个盲点，就是说我暂觉以前就是觉得说我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用一把很严很严格的戒尺在规律规范我自己，那我觉得我用了一把很宽的尺、哦、然后去要求别人，可是呢要用多元的戒尺对待自己来要求是我自己的事情，可是我在用再怎么宽松的词去赞扬别人都还是不对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起心动念所思考的所重视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也许从我的角度来思考，我这作为是善意的，但是他怎么会无法接受，或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是非常有恶意，搞不好他没有什么恶意，他觉得他只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东西，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我暂且不能用我自己的价值观是非对错来看待别人，来推测别人，加强别人的是非对错，符合善恶对错，好、哦、是好的，不好的，或怎样的，该怎么做？他应该这么做，他怎么没这么做？哦，他这样做太对不起谁谁谁谁了。因为呢，我感觉用了自己的尺，不管我这把尺有多，我觉得有多宽，终究每个人的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想法，心路历程，出发点不一样，思考方式不一样，行为不一样，真的没办法去强强求同，真的没办法去每件事情都要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去揣测，一定要符合自己的理解，头脑的理解揣测的才是对，超出自己的想法的东西呢，你就应该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它，这样子真的是很为难别人，而且也是很为难自己，自己在害自己，自己在 不平顺。因为呢，我们没有宽容的涵盖众生相，我们没有体悟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与多元性。我们一直以为说就是一把尺，用在全世界都一样，那错了，我们就是这想法错了。所以量自己量得很辛苦，量别人也量得很辛苦，因为就是没有看透，没有去尊重，没有去尊重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没有去尊重每一个人有其他独立，有他的独立性跟独特性。充其量我们只能在法律道德大方向上来求同，或是说在台湾神道啦、建国啦、捍卫台湾民主自由啦，这大方向上来求同。但至于个性、想法、种种的起心动念，本来就不一样的个体，又怎么有办法去循着一定的规律去发展呢？这样真的是给别人很大的压力，别人让别人无所适从，也让自己无所适从。所以说，这我觉得是对我蛮帮助的，因为我看到我的缺点，我怎么会这么自大？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呢，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然后以我自己立足的世界、立足的生命过程，或是道德标准，或是种种的思考标准，来强加于别人。来占领别人啊，怪不得很多事情会用得这么紧张，会用得这么没有弹性，很多事情的发展是如此的让人意外。一部分是我太执着，不尊重别人，那另一部分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做人的话还是要多宽宏宽容啊、哦，所以我以前就是，我觉得理直气壮是天经地义。那我后来慢慢知道，我应该要理直气和，因为理是直的，可是不代表对方的理也就不直啊。不能说我用我的理直了，那我就很气很壮，别人都错了。其实你是用你的理直的，对方也用他的理也是直啊。何必理直气壮呢？理直气和，有事大家多包容、多善良，大方向上没有错。小小的接触的摩擦，就是一种多元性的乐趣嘛，增加一些生活上的乐趣，这样子生命世界比较精彩。所以说，看透人心，一切可平顺，身处于方寸之间。不能自由自在，以宽容涵盖众生相，自能达到真正的自由。
Thank you.
好，大家，其实刚刚那篇文章里面还有提到一句话，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一个很深的顿悟，由内心猛然浮起，如金刚坚石般，其实遏止的我不断失心的状态。这个东西，这个题目很深，这是我一个很深的一个体悟哈。我后来呢，把它用成几个字，叫做金刚经，金刚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平常心。我曾经把它做一个短短的浓缩。要讲这一段呢，还真的是蛮需要花精神的哈。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段。金刚，这个是我在一个事情的冲击之后呢，那我用了很多方法，包括呢，等一下要讲的术、记忆解读修正都会提到。那照理讲，应该要先把术跟记忆解读修正讲完之后，再讲我对金刚经、金刚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平常心，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完整。所以说，现在来讲树好了，树就是树木的树。我因为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呢，我会用很多的方法来自我突破。因为呢，我在那时候呢，也才发觉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人的心啊，人的世界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事情你无法接受的时候呢，你就会去想它，不由自主去想它，去重复它，去想办法去合理化它，或是要去求得解答，求得出口。但是呢，既然你会不满，会无法接受，就表示这件事情用你的想法是得不到出口的，用你有限的智慧呢，是怎么绕也绕不出那个圈子里面的。那可是呢，这很恐怖，因为啊哈，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忧郁症？我因为发生过一些事情，我慢慢发觉，我暂且也许对忧郁症可以有一点点理解了哈，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之后呢，那因为我们长期呢处在那种悲伤难过的状态，也许尤其是你的头脑里面一直在想着这些事情，一直要把它找到出口，一直要合理化它，可是在想的过程里面呢，这些悲伤负面情绪就一直在你的头脑里面产生分泌这个事情到最后会多严重呢？如果你长时间处在这种状况之下，也许将来呢，这些现实世界的事情已经没有发生了，已经远离了，或是解决了。可是呢，你可能会发觉一件事情，你快乐不起来了。奇怪，我以前学打坐的时候呢，每天是莫名其妙就很快乐，开开心心的。那现在怎么莫名其妙就很悲伤、很难过？奇怪啊，又没有什么负面的事情，今天又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可是呢，就是会很悲伤、很难过。然后正坐、打坐、正念、正用比较乐观的心去克服它，OK， 克服了。过不久，怎么又这么悲伤，又这么难过？哇，要不是我有相当的打坐坚持的话，还知道这些说法，知道放下的说法的话，我如果顺着这些莫名其妙的悲伤难过一直持续下去，搞不好真的会整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上越来越悲伤，越来越难过，不能自己，那就很惨了。所以我那时候才忽然警觉到说，天哪，一个人真的不能长期的让自己处于负面的情绪状态，因为很有可能人的大脑就 就会去适应这个状态，去习惯这个模式，习惯悲伤，习惯难过，然后呢，可能头脑就习惯了分泌一些让悲伤的内分泌，让自己很难过。明明没什么事情发生，或明明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就不由自主的会很难过，很难过。哇，勾得人家说，有时候呢，忧郁是一种病，需要靠吃药来解决，而且呢，不要觉得说吃药是不好的，是神经病啊，是疯的，所以才需要吃药。其实呢，一般人因为没有，可能没有像战爵像我这样子，我有打坐的法宝，我有放下的法宝，我有功课，我有能力去对抗这种负面的循环情绪，一般人是没有能力去对抗的。所以如果你发觉你因为可能长期的一些生活压力或者一些事情之后呢，发觉自己经常会快乐不起来，虽然说你并不是在想这些事情，可是你就是快乐不起来，也许你是轻微的忧郁症。其实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找医师开一些药，然后呢让头脑里面停止去分泌这些脑就是什么脑内吗啡啊，其实停止去分泌这些让你自己不好的自然的物质，不要哈、哦、让你的生理的习惯这种习惯的负面的反应呢影响了你的生活。其实可能听说可能是只要服了药之后呢，让你的头脑不要去一直去自动分泌不好的物质之后呢，你就会好了，然后呢你就不用一直吃药，你就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暂且我很感恩，就是说因为我学静坐一直在坚持，一直有在打坐练筋练功嘛齁，所以说当我忽然发觉其实有一些事情我已经看开了，我已经放下了，可是我发觉一直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忧郁悲伤的感觉一直在头脑里面发生出来，我大概就知道，这现在的现象可能不是那个心理现象，而是生理现象，生理的习惯负面反应造成我的心理跟着负面了，所以我就知道是很严重。好，然后呢，我就启动了更深的静坐方式，练习用更大的放下，更大的正念来把这个事情扭转出来。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呢用了几个东西哈，一个是树木的树哈，简称为树。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发觉说一切的事情呢发展的让我如此的不快乐，无法接受，那我觉得我的心思呢都被缩小浓缩在那个时空当下那些事情，我的视野都被局限在那个小小事情里面，我整个人的人生的生命意义、生命价值都被局限了，都就是说你的视野变小了，你的心思变小了，你的人变狭隘了，你只会专注在那个小点，那个小点的任何的异动波动都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或者说很大的影响变化。那在我意识到我不该如此之后呢，我那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大概就用了三种方法来解决。第一种方法就是树木的树，也不是人家教我的，我那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个灵感，然后呢本来打坐应该是一切放下，放下一切，练习一切放下，练习放下。可是，在那里做，我不是练习放下，我是记忆到，记忆回溯，从当时的我的状态，往前一天、前两天、前三天、前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三个月、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我一直把我发生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呢，在静坐的时候呢，透过记忆能力。一件一件一件一件的往前推，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在这往前推的过程里面，哇，我才赫然发觉，对哦，还有某某某好久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 哎，某某某在我学生时代对我好好照顾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啊，某某某那时候怎么要这样陷害我，让我真的是曾经受伤很严重啊，某某某老师对我真好哦，是或某某考试真恐怖，或者某某什么事情，一直回追回之后，你会发觉，哎，原来我这个人这个生命有这么多的人事物啊，有这么多的美丽的、黑暗的、灰色的、快乐的、愤怒的，或是恐怖的、恐惧的，好多的事情都在我这个人生的树哦，好像一棵树一样，这样一直这样向上发展、开花结果。哇，这么多这么多生命的事情，在这样子回看的时候呢，一路回看，那一路看到自己的当下的心情、当下的视野，然后一路看、一路看、一路看，一直往回追、往回看、往回看，看到很小很小小的时候，这样子整个看完，哇，好久、哦，真的那一座觉得生命，那就觉得、啊。生命过了好久，因为相当于把人生倒带看了一大看了一次，哇，未来是有点累，可是哇，整个人好像不太一样了，因为整个心思、整个视野，不再把当下的那一小点、当下的那一小撮人事物变成生命的唯一关注的事情，然后而是说以更整体。更全体、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几十年来所发生的人事、事地物、事物，这个才是整个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而不是被你当下的一个小点、一小撮的人事物就去否定了你生命的价值，或是说就决定了你生命的欢乐与否、悲伤与否、快乐与否。太狭隘了，把自己几十年来一相关的这么庞大的人事史地物形塑成了你，竟然只被当下的几个人几个件事去操弄去摆弄，太对不起这整个像大树一样的整个生命，整棵大树，这棵大树，这个生命的大树，怎么可以因为一片小叶子上面可能长了蛀虫，然后你就觉得这整棵树都是不健康的呢？这是不对的。生命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不断的发展，产生许多的枝枝节节，但是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呢，都只是这个大树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不要太狭隘的专注于当下那一小部分，而否定了自己的努力，否定了过去的一切，否定了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你，在支持你，否定了太多的否定，太可惜了。然后所以说在经过树，我后来把它简称为树，因为我没有时间，当时没有时间写下那一整段，但我就写点关键字树，在经过像树木一样倒着回身回去回观观望之后，观想之后，整个生命旅程这样经历过一趟，真的视野会变得比较偏长一点点，会变得比较，我觉得就好像说以前呢只可能只看在某一个小地方的变化，当下那个小地方变得好就很开心，当下那个小地方变得差就很难过，但是忘了自己是一个大体，一个很大的一个聚合体，被一个小小事情给吸住了，给困住了，给绑住了，真的很不应该，真的很不应该。所以这是树，好、哦，讲个比较具体，或者说，我大学时候的心情是怎样啦、啊，理想是什么啦、啊，或是说高中的时候又是什么状态啊，或是父母都有什么期待啊，或者说我从小到大对这个世界或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啊，或是。我种种的奋斗过程啊，种种的努力过程啊，努力读书啦、啊，或者努力工作啦、啊，或怎样啦、啊，面对工作啦、啊，面对朋友啦、啊，面对父母亲人啦、啊，或面对一切，这个生命是这么的多元多彩多姿，不要把自己困在于 某一个时空点，也就是说某一岁 某一个零碎的某一件小事情上面卡死在那里，真的太可惜了。